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自从这个老神棍哈梅内伊被美国炸死之后啊，伊朗一边说要报复，一边开始另寻新的最高精神领袖。不过他们在找新领袖的时候呢，就发现了问题啊。首先是这个老神棍哈梅内伊生前曾经指定的二号三号接班人都在美国人的轰炸中一起被炸死了，所以说只能从其他人里面再找。按理说呢，让伊朗总统继任最高领袖也不是不行，对吧？只不过伊朗这个政体吧特别的拧巴啊。如果你是伊斯兰宗教人士出身，你就可以当总统，像是这个老哈梅内伊是吧，还有前几年坠机身亡的前总统莱西啊，他们都有这个霍贾特伊斯兰称号啊，也就是什叶派中层神职人员的称号。但是如果你没上过宗教学校，没有教士同行的承认，那你就是一个普通伊朗公民，对吧？你就根本没资格当最高精神领袖。而伊朗宗教领袖呢又称为大阿亚图拉啊，这些人里面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啊，其中年岁最大的都已经109岁了。这哈梅内伊在里面都能算是精神小伙了，是吧？你让这些老头子跟美帝国主义做斗争，那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对吧？于是众人七手八脚的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啊，年仅57岁的穆杰塔巴推举为了新的最高精神领袖。按照伊朗宪法来说啊，这穆杰塔巴如果想要坐上最高精神领袖的位子啊，最起码得是大阿亚图拉，是吧？但这位呢现在只是一个中级教士啊，多年以来就只在革命卫队系统和巴基斯民兵里混资历啊，学术水平和宗教影响力都差得太远。有伊朗的高级教士公开表示，在选最高精神领袖的时候，很多神职人员根本就没收到短信通知。更何况当初霍梅尼搞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打倒推翻的东西就是世袭的巴列维君主制，是吧？如今你小穆同志一没神学水平，二没社会影响力，这就让很多人认为小穆同志全是靠我的最高精神领袖父亲才坐上这个宝座的，对吧？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给了人一种钦定硬点的感觉。甭管这个伊朗国内对这事儿怎么看啊，以色列政府针对此事呢已经表达了态度啊，将这个穆杰塔巴作为新的目标。国防部长卡茨就放话说，甭管是谁，甭管他身在何处啊，只要是坐在最高精神领袖位子上的人，那就都是以色列清除的目标。按说这个小穆自己应该也知道，是吧？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这个位子是个烫手的山芋，谁坐上去谁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当上了最高精神领袖啊，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可能这个小穆同志呢一开始没想荣登大宝，是吧？而是一干前朝旧臣连威逼带利诱给他扶上来的，对吧？于是呢，这个小穆一边骂娘，一边成了新任老大。按说无论是皇帝还是最高精神领袖啊，能坐上这个位子呢，就说明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吧？一般人都会削尖了脑袋去追求他。然而在古代，有不少人在登基之前那是哭着闹着坚决不肯就范啊，最后是被人胁迫着才勉为其难的当上一把手。在南北朝时期啊，这个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之后，立石弘为太子啊，石弘当上太子后不留心政治，反而是热衷文学，喜欢亲近儒士。在这个大征之事啊，天子当以兵强马壮者为之，对吧？那么既然石弘对带兵打仗没兴趣，也就意味着他不是当皇帝的最佳人选。当时石勒的侄子石虎因战功卓著，自认为是成大赵之业者啊，但最后呢只被封了一个中山王，他自然是非常不满的。石虎经常跟自己的手下说啊，等到这个石勒百年之后，他就要篡权自立。石勒也发现了这个侄子很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啊，但是石虎打小就在石勒家长大，石勒的老母亲又十分宠爱石虎，更何况石虎手握重兵，党羽遍布军中，多次为这个石勒立下了大功，在军中威望非常高。所以说一旦杀了石虎，那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兵变，是吧？这个石勒在活着的时候呢，还能凭借自己的政治手腕压制住石虎，可是等到石勒病重，这个石虎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了啊，派出自己的手下牢牢把握住各个宫门 啊，事实上呢，已经把国家军政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了。群臣想见皇帝一面，根本见不着。石勒死后，那个醉心如学、身边没一兵一卒的石弘，自然是六神无主，是吧？他这时候才意识到，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过去养点士兵，发展点自己的势力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呢，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思来想去，石弘觉得石虎未来肯定是要当皇帝的，那我干脆就别去登基了，对吧？于是乎，这个石弘就躲在太子宫里，坚决不出来。石虎自己肯定是做梦都想当皇帝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此时呢，这个石勒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余威还在。如果此时石虎贸然登基，肯定会惹上不少的非议。啊，保不齐众人会在朝堂上大动干戈。于是石虎决定先请太子石弘登基，啊，借着石弘当皇帝的这段时间，自己抓紧运作，扫清一切障碍。这个石弘呢，当然也知道自己这个堂兄弟是什么样的人了，是吧？所以大闹着不肯登基，啊，甚至主动提出来把皇位让给石虎。而石虎呢，则是坚持不受。啊，他说先皇已经去世了，理应由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我怎么能够破坏法规呢？如果是你自己本身有问题，自会有天下人来议论啊，这种事情不用你来决定，这个皇帝你必须当。这里面的后半句话呀，其实就是石虎给自己篡权准备的铺垫，是吧？最终没办法，这个石虹只能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办完了登基大典。登上帝位之后，咱们可想而知啊，这个石弘每天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石虎的操纵下，先是让石弘把自己封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啊，后赵的军政大权完全操控在了石虎的手中。那些和石虎不对付的大臣，要么被流放，要么被处死。到了第二年，国家上下已经没人反对他了，石虎才随便找一个理由啊，说这个石弘昏昧于案，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于是乎取而代之，自己做了皇帝。石弘被废后不到一个月，就被石虎的部下杀害啊。随后石虎又将石弘的母亲成太后以及他的三弟石弘、四弟石辉等皇室成员一并诛杀。或许石弘当初大闹着不肯登基的时候，就已经隐约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对吧？其实身处乱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啊。像石弘这种呢，是权臣逼着自己登基，而自己的手下要是太想进步了的话，也会逼着自己的领导称帝，是吧？像是这个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被自己的手下逼着当了九五至尊。当时后唐的魏博君因为长期不能回乡，在邺都兵变啊，时任皇帝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命令袁行钦去平叛，结果呢，这位总是打败仗啊，于是迫于无奈，李存勖只好让自己的义兄啊老将李嗣源挂帅啊，与袁行钦合兵一处剿灭叛军。然而李嗣源的兵也因为长期拖欠军饷，不想卖命了，于是在攻城前夜哗变。兵士们高喊皇帝说打败叛军后要将这些魏博反贼悉数坑杀，要是我们有一天也叛变，是不是也要坑杀我们啊，是吧？与其等将来被皇帝害死，不如今天就反了。他们冲入营寨劫持了李嗣源啊，想让李嗣源带头反了李存勖，于是与这个邺都叛军一起啊，把李嗣源劫持进了邺都。到了这个时候，留给李嗣源的只有两条路了，是吧？要么当皇帝，要么就别想离开。李嗣源在明晃晃的刀剑之下，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吧？所以只能先假意答应安抚叛军啊，然后呢，借口出城收拢军队，跑出了邺都。等到李嗣源跑出来后，他一边收集兵马，一边找袁行钦前来一同平乱。可是袁行钦根本不信，是吧？因为在袁行钦的眼里，这个李嗣源已经成了叛军首领了。啊，首领找自己去评判，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谁知道李嗣源是想拉着自己一起造反，还是想拿自己的脑袋祭旗，是吧？于是袁行钦赶紧率军后退啊，并上书给李存勖说：“你的好哥们儿李嗣源也和叛军一起反了。”在这期间，李嗣源也给皇帝李存勖上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表明自己的忠心。但是由于袁行钦掌握着从邺都到首都洛阳的交通要道， 所以李嗣源派出去的信使全被袁行钦截胡了。不仅如此，李嗣源的长子正在洛阳禁军中效力啊，他是奉皇帝李存勖之命去招抚李嗣源，结果也被袁行钦扣在了军中。李嗣源眼看自己即便是有一万张嘴也解释不清了，是吧？正在他发愁怎么证明自己清白的时候啊，女婿石敬瑭的一句话把他点醒了。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意思就是说，哪有军队叛乱而领军的将领却能在朝廷面前安然无恙的，对吧？李嗣源心想也是啊，毕竟前面那么多有功之臣皆因猜忌要么被杀，要么被贬，要么被逼造反，如今这些兵已经反了，还推举我当老大，而且我还答应了当老大，是吧？这时候就算自己亲自回去面圣，皇上又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呢？于是在石敬瑭等人的劝说下，李嗣源横下了心，命令以石敬瑭为先锋，全军后队变前队直扑洛阳。皇帝李存勖在混战中被杀，然后呢，这个李嗣源在灵前即位，视为后唐明宗。从他被士兵们裹挟着造反，到袁行钦不给他自辩的机会，还扣了他儿子，再到石敬瑭最后的劝谏啊，可以说李嗣源的每一步都是被人裹挟着往前走的。咱们再说到这个五代乱世啊，要说被迫登基的例子呢，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恐怕还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然而和李嗣源被迫当皇帝相比，这个赵匡胤的表演成分呢就太多了。在老赵率领人马出征时，他提前把家人安顿在了开封城里的封禅寺啊，并将自己的亲密战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沈琦等人留在了京城。这两位呢，一个相当于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啊，一个相当于是首都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啊，他们控制着首都的主要公署和主要城门。而在兵变的当天，有一个叫苗逊的军官声称看到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啊，称其为一日克一日的预兆，暗示着要改朝换代了。等到晚上军中乱哄哄的开始哗变的时候，这个老赵居然睡得稳稳当当，没有一丝的警觉。最后是在他睡得懵懵登登的情况下啊，他的手下恰好给他找到了一件特别合身的黄袍，于是乎拥戴他做了天子。等到这一行人马从陈桥驿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啊，这个守城门的石守信还主动打开城门迎接赵匡胤进城。在赵匡胤等人进城见到后周天子后啊，还需要一份后周天子的禅位诏书，是吧？有了这个诏书，赵匡胤才算是合法登基。此时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年仅七岁啊，很显然他写不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禅让诏书，对吧？正当大家都在焦急的时候呢，这个后周的翰林学士程指陶谷突然跟变戏法一样啊，从衣袖里掏出一份文件，说诏书早就写好了。就这样，赵匡胤才算是走完了所有的流程，正式登基啊。如果这时候老赵还说自己是被人胁迫当的皇帝，自己没那个心思，是吧？那我只想说，你这话骗骗自己还行，可别饶上我们。虽然这个赵匡胤被人胁迫着当皇帝是假的，但是他的子孙后代里真有几个人是被人逼着当皇帝的。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是难得一见的贤明圣君啊。这个仁宗皇帝哪儿都好，就是命里缺儿子，是吧？他生了三个儿子全都夭折，眼见这大宋江山没人接班，大臣们都急了啊，天天在仁宗耳边念经，让陛下赶紧找个备胎。于是宋仁宗的堂哥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被送进了皇宫。赵曙进宫后地位很尴尬啊，他知道自己是仁宗的预备皇子，所以说什么时候皇帝有了亲儿子，他就得给人腾地。几年后仁宗皇帝果然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于是赵曙就结束了备胎任务，准备回家当他的太平王爷。然而命运偏偏和他过不去，是吧？这个仁宗皇帝的亲儿子不久后又夭折了啊！接下来几十年里，无论皇帝怎么吃枪弹炮，生出来的全是不带把的。眼见皇帝一天天的老去，群臣上下又开始琢磨啊，实在不行就把赵曙那孩子接回来吧，是吧？按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儿，是吧？结果这旨意传到赵曙家里， 赵曙的第一反应却是坚决不去。当宦官们来到赵曙家准备接他入宫的时候，他居然躺在床上说自己有病。这仁宗也是个倔脾气啊，老子就认准你了，换谁都不行，是吧？最后一干人马费尽口舌才把赵曙硬拽进了宫里。结果等到送仁宗驾崩，曹太后派人拿着遗诏去接赵曙登基时，这位准皇帝的反应呢，震惊了所有人。赵曙听完仁宗驾崩的噩耗，再听到让自己继承大统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哭，而是撒丫子就跑啊！他一边跑一边喊：“我不当，我不当！你们这是要害死我！”好几个老臣都是大几十岁的人了啊，看见未来皇上这样逃跑，也顾不得自己的体面了，是吧？干脆也把大袍一脱，在后面狂追。赵曙架不住皇宫里几位大臣的围追堵截啊，最后几个大汉合力将赵曙强人所难，众人七手八脚的给他整理头发，披上黄袍，按在了龙椅上，这才算是完成了登基大典啊，这就是宋英宗。不过真的做了皇帝以后，宋英宗依然对这份工作十分恐惧啊，他居然还提出自己要守丧三年，然后让这个韩琦代理军政事务，结果呢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这个宋英宗是四月初一即位的，到四月初四就得病了啊！史籍记载，上疾增剧，毫乎狂走，大概是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啊。可能因为他不是仁宗皇帝亲生的，是吧？从小就以备胎的身份当皇子，所以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的，这才落下的病根儿。像宋英宗这种不是亲生儿子，整天活得战战兢兢，所以抵触做皇帝的，咱们能理解。对吧？但是呢，同样也有那种亲生儿子不想继位，最后被迫当皇帝的主。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游学活动。这个3月27号到4月1号呢，我们将开启这个江苏千年古城啊、南京、扬州这两个地方的深度游学活动。说到这两座古城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吧？这个南京呢，有总统府、中山陵、明孝陵、中华门等众多名胜古迹，对吧？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加入了这个牛首山、鸡鸣寺这两个地方。这个牛首山呢，是南朝484的早期名寺啊，唐代的时候跟这个清凉山、峨眉山并称为是佛教圣地道场。这里面还有南唐二陵啊，是这个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啊，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还有这个光影琉璃的大报恩寺啊，是中国南方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是吧？这个大报恩寺呢，通体琉璃，也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塔啊，与这个长城、罗马斗兽场等并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然后扬州呢，有这个史公祠、大明寺、广陵王墓各园，是吧？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皆是文化，对吧？可以说啊，这两座城市人文荟萃，文脉悠长。啊，是这个真正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那么这一趟走下来呢，一定让您不虚此行，流连忘返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这个言归正传。这个北宋末年啊，金军分道南下，一路势如破竹。面对这样的局面，宋徽宗心里很清楚。大宋已经岌岌可危了，可他既不愿承担丧权辱国的责任，也不想背上亡国之君的骂名啊。于是呢，干脆来了一招传位给太子赵桓，把这个烂摊子交了出去。皇太子赵桓听说之后，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是吧？他知道如果自己登基了，那接下来抵抗金兵的责任都会是自己的了。等到金兵破城之日，自己就会是亡国之君了。是吧？这个冤大头是万万不能当的。所以当宋徽宗让太监催促太子赶紧入宫办理交接班手续的时候，赵桓是拼命的拒绝啊，不是头晕就是腿疼，总之就是不肯动身。宋徽宗看太子不肯来，干脆就也耍起了小心眼儿啊，他说自己急火攻心，气塞不醒，坠玉床下啊，然后右半边动弹不了，只能用左手写字。听到老爹都已经这样了，赵桓这下陷入了两难，是吧？不去宫里，那就是自己不孝敬老爹啊。身为一国储君，敢不孝，这天下人的唾沫星子都能给自己淹死了。可是去宫里的话，八成就是要登基当皇上了， 自己又实在不想接这摊子烂活，是吧？正在赵桓反复纠结之时，老太监传话说，你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晚了可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眼见躲不过去，于是赵桓一咬牙，决定去碰碰运气，往宫里走一遭。结果呢，这一去就正中宋徽宗请而入瓮之际，是吧？赵桓一进宫就看见老爹活蹦乱跳的坐在龙椅上啊，边上的大臣立刻宣读退位诏书，让宦官给太子穿戴龙袍。赵桓赶紧痛哭推辞，拼命挣扎，以致气塞昏厥了过去啊！众人看见后，赶紧挠脚心掐人中，折腾了半天，赵桓才醒。徽宗看自己的好儿子醒了，第一件事就是再命身边的太监给儿子更衣啊。赵桓还是拼命的拒绝，跪地叩头如捣蒜啊，并且直言受责不孝也。然后这个徽宗命大臣与宦官一起动手啊，并对他说，我已经老了，我夫妇二人的身家性命死后就托付给你了，你怎么能推辞？第二天赵桓在垂拱殿接受群臣朝拜啊，原本赵桓还想推辞下殿，结果被强行拉住啊。最终在众人三呼万岁的口号中，赵桓一边骂着娘，一边默认了继承事实。就这样，赵桓被架到文武百官面前，在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之后，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啊，改元靖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接下来的故事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是吧？几个月后，金兵攻破了汴梁城，宋徽宗、宋钦宗这对活宝父子被一起打包带走看雪景去了。到了近代呢，同样有人对一把手的位子避之不受啊。1911年10月10号，革命党人发起了武昌起义。由于起义时几位革命领导者都不在场啊，这个指挥军队的吴兆麟呢只是个连长，这样的人当一把手难以服众。于是众人商议，找城内的最高指挥官啊，新军第21混成协协同黎元洪来担任大都督，组建湖北军政府。此时黎元洪正躲在手下家中，等到全副武装的起义军找到他的时候，黎元洪坚决不跟他们走。其中一位士兵发怒了，对着黎元洪说啊，我们看你德高望重才请你来主持大局，今天你要是不跟我们走，你也别想活着从这儿出去啊！今日之事从则生，不从则死。最终黎元洪没办法，只能跟着乱兵前往指挥所。在指挥所里，一听到士兵要拥立他做都督，黎元洪再次推辞。他说，这是谋反要杀头的，你们莫害我，是吧？这个在场人员呢，要么是苦苦相劝，要么是言辞威胁，但是黎元洪就是不答应。最后众人拿他也是没办法啊，就只好用他的血统大印发布告啊，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黎元洪那边也是直接摆烂啊，你们爱干啥就干啥，反正他就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甚至不吃不喝，盘膝闭目。平日里呢，这个黎元洪体恤下属，有黎菩萨的美誉，面对如今的情形，就有人戏称黎菩萨变成了泥菩萨。按照黎元洪的设想，这群乱兵组成的乌合之众用不了几天就会完蛋啊！结果呢，这个武昌起义的顺利程度远超众人的想象。在攻克了武昌三天之后啊，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啊，武汉三镇全都落入了革命军之手。湖北军政府的民政长汤化龙也带来了好消息啊，在他的斡旋之下，各国领事宣布中立啊，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湖北军政府与清政府对等的地位。那么在列强眼里，湖北军政府就不是反贼了，而是和清政府一样的合法政府了。有了这一层外交，承认黎元洪认为革命有望成功，这时候才剪掉了发辫，宣布正式就任大都督啊。自此黎元洪青史留名，成为了首义元勋。后世有人说，革命军从黎元洪小妾的床底下把他揪出来啊，称他为床下都督，是吧？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这个民国初年，因为这个湖北震旦民报和黎元洪有结怨，所以他们故意编了这么一个段子来黑黎元洪。后来国民党元老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将这个故事摘录了进去啊，逐渐成为了史实，是吧？于是黎元洪在后人眼里就变成了一个窝窝囊囊的形象。我们看，无论是古代这些帝王们被迫当皇帝，还是黎元洪被逼着当了大都督啊，他们不情愿的原因呢，大多是因为政局不稳，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是吧？贸然成为一把手， 注定会凶多吉少。当下的伊朗政局其实也是这个局面啊，外部有以色列美国的精准斩首，内部呢面临着国家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众怨声载道。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谁做一把手，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对吧？于是乎，无论是革命卫队高层还是教士集团，都没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干脆就把先帝之子穆杰塔巴推上来做了最高精神领袖。开头咱们也讲了，这个穆杰塔巴能上位跟革命卫队的力挺直接相关，是吧？换句话说，以前的伊朗要是军权神授，现在的穆杰塔巴就属于是军权军授。当然了，这也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啊，在革命卫队的压力下，为了政权稳定，大家做的妥协。只不过呢，这个小穆同志上位不仅违反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遗产，反对君主世袭，是吧？而且小穆中级教士的段位更是直接违反了这个宪法要求的最高精神领袖的硬性条件。从短期来看，小穆有革命卫队背书，枪杆子还在运转，靠铁腕可以压制住不同意见。但是伊朗内部对他继位的质疑其实早就公开化了啊！一部分高级教士和务实派就认为，革命卫队就这么硬把小穆推上来，不仅严重破坏了革命导师霍梅尼立下的法基赫监护制度，而且这么没原则的做事只会让伊朗体制内的一些人离心离德。而从长期来看呢，这个穆杰塔巴更像是坐在火药桶上，是吧？他到底能做多久，能走多远，一要看以色列的炸弹准不准，二就要看革命卫队会不会绝对忠诚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